Hello，大家好，这里是搞笑谈，我是雪明。这一期呢，可能不像上一期那么沉重，但是也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情绪贯穿始终。因为这期呢要讲的是一个知名搞笑组合的解散。这期呢本身也是比较意外，因为要不是因为这个搞笑艺人，也就是雨后干脆队解散，我可能不会录制这期节目，这个8月可能就空过去了。但是这个事件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特意来录一期，简单说一下这个组合是什么，这个为什么我要特意录这一期，就是因为这个组合是日本著名的搞笑综艺《Amen Talk》的主 MC 冠名番组的这个拥有者，叫雨后敢死队，分别是装傻、宫破柏之和吐槽萤原彻。这个可能跟大家就是在节目上和综艺上的认知是正好相反的。我也特别想拿他们跟他们的制作人加底伦三制作的另外一档节目，也就是可能大家都很清就是喜欢日综的同志们都会很清楚的很了解的另外一档节目叫《伦敦之心》，也有它的那个同名字幕组也翻译很多这个相关的优质的综艺，《伦敦之心》的这个 MC，也就是他们的冠名番组，这个拥有者叫伦敦靴的一号、二号，这个纯和亮，纯呢，小纯呢，也是他其实是装傻，亮是吐槽，但是在节目中，在日后综艺中，他们是正好相反的，也都是其实跟这个雨后干脆很接近，都是吐槽装傻互换，然后原来的装傻变成了一个控场的 MC，跟其实常见的情况是有点不符的。不过也有很多组合都是这样的形式，也是很难去深究去挖掘它到底是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可能还没有说到就是 Ametalk 到底是什么，雨后干脆是什么组合。简单的说，就是雨后干脆是一个50岁左右的一个。相当于现在是非常中间的一个搞笑艺人组合，他们呢是也都是参加了吉本印天然素材这一个，当时是非常有很多年轻艺人参加，有点像唱跳组合，当时会有一些唱跳，有点像偶像的这种感觉的，这些企划，所以当时火起来就很快。他们都是很快就火了的这么一波人，然后再跟着这个 Downtown 进入这个小鬼使，还有林肯，还有一些好多好多的这种大的综艺，包括宫破柏之一直自己在上那个行列，不过现在行列下的人就是因为丑闻下的人非常多，包括圈外人可能会比较了解的这个佐佐木希的战虎都不见，因为出轨的原因也是一直没有复归。所以聊到杜不见，也就聊到了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组合，雨后敢死队要解散呢？要分开呢？原因就很简单，他们是因为这个宫破柏之和刚才提到的伦敦靴子一号、二号中的亮卷入了这个吉本兴业的暗营业事件。暗营业呢是一个日语的词汇嘛，意思就是不经过公司直接去接活儿。当然，他们有的这个叫直营业这种词，去规避这种比较黑暗的这种形式，其实上就是接私活，不用想太多，实际上还是比较简单的。我觉得接私活为什么要接私活，就是想赚更多的钱，因为吉本兴业是非常知名的，抽成非常严，本身吉本兴业也有涉黑的这么一个，算是传闻，还是说，它作为一个这种有很多地下剧场资源有一些很多实体经济上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的一个大的综艺公司，在日本搞笑这个综艺，搞笑的这种艺人的经纪公司属于是头一号，包括他现在也做一些相关的综艺，比如说那个是不是创造101也有他们插手，包括国内好像吉本一直要进入国内，不是因为搞笑艺人，而是一些综艺相关的这种选秀相关的这种内容，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非常强势的公司，所以说经常有开玩笑说是吉本是一九开，就是一人拿一，吉本抽九，那当然 这个是极端情况，也是跟那个艺人定位啊和实力有关系。但是从这个传言你就能看出来，基本经纪是很黑心的，所以才产生接私活这么一个情况。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接私活参加的这个聚会，跑的这个堂会，是反社会组织，也就是是应该是一个诈骗分子的一个内部会，内部的宴会，所以导致了轩然大波。而初期呢，面对这么一个情况，它是波及大量的，因为参与这次宴会和相关的有大量的艺人涉及，其中最大物的就是这两位，因为都是50多岁，同时是非常中间，可以说是中间偏大物的这么一个高级的一个搞笑艺人，都是做 MC 的搞笑艺人，面临一个大风波，可以就当时就是变成了当时最严重的事件，因为，你的好感度越高，你就越，受到这个炎上，也就是相当于这种，丑闻的影响会越严重，你受的损失会越大。目前看呢，这两位几乎都是歇了很久，像宫口博之是现在已经明确的，不太可能复归电视业界了，而亮是因为他的这个，我们可以猜想，这个小纯为了亮付出了多少，去做了多少努力，最后让亮终于在2年之后复归了他们的这个冠名番组《伦敦之心》。但是亮付出的代价就是基本就是歇了2年，然后从慢慢的就是，他们在节目的曝光是一点一点曝光的，从就是那种镜头外不能出现，然后到那种，只是中间露个脸儿、送个东西、偶尔出现的一闪电的这么一个角色，到最后什么在那个整个的拍摄边上记笔记那种状态都挺持续了很久，到最后现在终于可以正式的进入角色，正式的进入这个录制的一个初谈，或者说做一个正正经经的一个 offer 作为一个工作去参加了。可以想到，就是小陈为了亮，他等于自己组织做了一个新的公司，等于他签约艺人就是亮，然后他之间可能还有一些博弈，这是咱们看不到，但是一定是为了这个付出很多努力的。而面对这个暗营业事件，亮呢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所以他受到的风波呢是不如宫口博之的。因为宫口博之呢，首先他出轨，他的整个这个形象就是比较武斗派，比较像之前，搞笑艺人都有点像那个青皮、像混混那种情况，他就是很有那种混的那种感觉，像感觉也就是跟那个岛田真助一脉相承的那种感觉，就是健身，就是 Aniki 找大哥那种路数比较野，而他这个人也是很敢闯，脑子非常活。很精的这么一个人，他走的路线就完全相反。首先，他是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肯定是有说谎的情况，因为第一次发布会他就是等于是说自己不知道，暗影业这个涉及这种反社会，然后跟着一块儿说谎，然后到最后反转，因为这些是真相被挖出来了嘛，所以他受到的这个言上受到的攻击会更多。而他做的是，他没有复归电视，而是上的这个 YouTube，成为了一个 YouTube 的一个UP 主，YouTuber。他现在就是不管是说自己做自己的企划，包括做一些这种YouTube 上的综艺，都达到了很高的营收。前一阵都在这个是在静冈买了新的别墅。就可以想到他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包括他之前跟那个阿酱一块儿，就是东方收音机的那个阿酱一块儿做的那个一个综艺叫《Win Win Win》，是一个非常类似电视综艺级别的 YouTube 企划，就可以看出他一定有很高的营收，有很大的实力才能做到这么一片这么高投入的这么一个企划。 能下这么血本的，就肯定赚到了嘛。所以这样呢，就跟这样的话，他就等于其实完全不需要这个吉本兴业去原谅他，电视业界去原谅他，他自己就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样就使本身在暗影业这个事件风波上非常手忙脚乱、受到很大的冲击的吉本兴业，说白了就是给他很大的打脸。而且当时，比如他像上这个他的这个油管，肯定是他毕竟是原吉本的这个艺人嘛，他有一些前辈，有一些后辈，有很多很熟的人，全是吉本的艺人。那吉本兴业就到后来就说，直接就说你不能请吉本的艺人，就直接就是吉本的艺人不许上他的这个油管。相反，像吉本主推的这个油管，就是这个刚才说西提好像提了一句西野，就是金刚 King Kong 的这个委员，他能做的这个油管呢，就是吉本一直帮着去做企划，帮着推的。那他选的人就基本都是吉本相关，就是允许的人，他就等于相当于吉本推的一个油管，而攻破等于是这个油管完全就是打吉本的脸。但是呢，后续说到就是说吉本兴业就是说肯定是给到了一定压力，而且在这次他们宣布解散的时候呢，也说到就是说他做的这件事儿就是。他们之前的这个冠名分组还是要继续的嘛，但是说这件事他没有跟他的这个空比，也就是这个搭档银原彻说，后头就不说银原彻，就叫后头讲，没跟后头讲说，就等于现在就是什么呀？因为人家还要在电视业界混，因为后头讲不是一个能力特别强、特别也不是那种性格特别张扬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好人。那面对这么一个情况呢，后头酱就很尴尬，他就受一个夹板气，两边都是，就是一个是不管他的感受，就直接去做了油管企划；另外一个就是吉本兴业肯定说，那这是你的搭档，那你搭档搞事儿，那你怎么着？等于说是在不同的吉本，其实是很多吉本艺人在帮忙，在帮助，因为少了一个平时控场的 MC 嘛，那肯定就是包括什么千鸟啊。川岛明啊，还有一些什么，包括那个东野京志他们也都来帮忙做这个嘉宾的 MC，其实就是帮着去应援车去做一些这种控场的这么一个角色，等于吉本是一直是在帮助后头讲的。那么面对这个情况呢，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已经这种组合之间的平衡这个压力已经到一定程度了。说白了就是，这次做这么绝，就是为了30多年的组合这么绝。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呀？因为首先还不解散的话，那肯定是银原彻是在受夹板气的，而且其实对宫户博之没有什么好处。这样的话，对他们两个人肯定是双赢。对于吉本兴业来说，也是算是松了口气。我觉得是可能对两方都是一个好的事情，而且说白了，对于那个 Holdo 酱来说，这是一个切割吧，就是避免上有后续的更严重的情况再出现，也省得就是说，因为如果因为说白了攻破做油管不可能给银原彻钱，但是银原他自己还要坚持去把这个 Ametalk 继续带下去。那肯定还是需要吉本的帮助，不能在吉本的施压下去做出这些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压力也很大。这样就简单的把这个解散说完了。解散这个事儿本身呢，其实属于就是很伤感，很没办法，因为这么长时间的组合。包括其实他们之间，虽然说他们是那种就是，艺人空比之间感情不和才很酷的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所以他们一直也不会太秀恩爱，但实际上他们关系其实还不错，只不过银原是一个就是老好人那么一个人，所以他会一直跟着他的这个搭档。 共和国之走，但是这次等于共和国之完全没有，可能就是没有考虑他的想法自己走，而且不是说我现在说这个不是说按营业是一个错的事儿啊，只不过说这个他后续开油管这个事儿肯定对于后头讲本身是一个架住的一个状况，可能这件事你很难说，公破国之就是绝对的恶，绝对的错，或者说，吉本兴业就是绝对的恶，绝对的错。其实你可以知道，就是最开始吉本兴业就希望这俩人直接断绝生涯，这是对于这两个人完全不公平的。但是这边油管火了之后，你再去支持他，肯定也不现实。总之，其实你很难去同情一个大公司，你肯定是同情这个人，这些人。可是，怎么说呢？公共博士绝对不是好人，他肯定不是一个绝对上意义上的一个正面人物。只不过，这件事儿上，可能说真正没有问题的就是宇文彻，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但是他也没有任何办法，所以这次宣布解散对于他来说才是最大的解脱。也是让他坚定信心去把这个 AmiTalk 好好搞好，而且袁彻虽然说之前比如说做那个企划会议，被友集狠狠的伤到，就是说完全看不出来营员身上有什么就是综艺上搞笑上的优点和能力，但实际上，不管是在这个 AmiTalk 里推流程，然后偶尔的去抓一些小的点，他其实更强的就是他现在有一些很疯的装傻。这个是明明他是吐槽出身，但是他现在装傻能力其实非常强，而且他的点跟正常人不一样。特别说一下，就是那个 Holikin，他跟那个海王星的那个库内健是完全能玩到一块儿去的。这两个人反正就是完全是疯的，我也不太怎么细聊，因为他有的那种装傻，完全天马行空，或者完全就是你觉得不正常的，他们是完全可以，这两个人是完全可以玩到一块儿去的，也可以，我觉得就是让他自己一个人，没准也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怎么说，总有一种丧事喜办的想法吧。这个，就这个词也挺伤我自己的，但是确实是这么一个意思。当然，那就说下一段，就是在之前，有很多大佬们会声援供货和量，因为可能大众印象供货不是一个好的形象，是一个比较糟糕的形象，渣男，然后整个这个人的形象就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形象，就是配那个奥特曼配音都配那种邪恶奥特曼，对，就是给人就是那种这种一个刻板印象就在那儿。但是，其实他跟好多大佬是混得很熟的，关系也特别好的。因为他的这种搞笑智商，他的这种能力和这种眼光和他能冲劲儿，都是非常值得人佩服的。作为前辈肯定会欣赏，作为后辈也会仰望。但是这些比如大佬，比如说松本人志，前一阵就是在节目里中评价呢，就是觉得，肯定是还是这个事儿把营员伤到了。然后开个玩笑的说，最后为了缓和气氛，开个玩笑的说这个供货变了，自打喷了高级香水就开始变了。其实当时我感觉就是，松本人是一个为了缓和气氛的一个说了一个梗而已，不是真的说这个供货不知变了。但是在这个讨论之中，有一个我特别想聊的一个小的点就是。这个松本人志啊，作为这种，首先他在吉本有一个很高的立场，他可能他会不自，他一定会向着吉本说话。另外一个，他作为一个大多数艺人仰望的这么一个高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宫破可能忘记了这个很多好的装傻会，第一个时刻搞笑的优先级是先想逗笑自己的搭档，这个发完之后，可能好多人都觉得啊，磕到了，就是有这种感觉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组合艺人的意义，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人组合？ 每次就是有一些组合艺人被人问到为什么组合，有时候会说一句叫因为我们笑点相合。其实这个特别重要，就是他是第一个，或者说这个全世界你第一个想去逗笑的人，这是你做，我感觉作为一个艺人啊，是一个录制，什么录制？呸，是一个做搞笑艺人、做综艺、做段子、做表演之中，你的一个特别高的一个追求，就是你先把你这个身边人逗笑，你可能就达到一个特别高的满足了。它是一个你的一个搞笑的锚点和一个生活的锚点。好多人就是说，作为组合艺人关系特别不好，知名的大盆小盆师匠。还有一些人设性的关系不好，比如刘星，打架上综艺，天天俩人说抓着喷，包括一些就是短暂关系不好的，比如说麒麟之前关系也特别不好，但是都是有一方特别膨胀，所以才会导致互相产生摩擦。实际上，作为组合最好的就是这种搞笑上的共鸣。当然，这是题外话。说这么多，其实你可以看到我聊，不管是聊雨后敢死队，聊阿弥陀佛都没有细聊，都没有简单的介绍，只是说我跟他们的渊源。所以这期为什么我要这么聊？原因很简单，就是之后才是我最想聊的内容。因为光介绍这两个东西，我觉得跟搞笑谈这个综艺其实相对来说有点不符。搞谈这个电台其实就是想聊一些，跟别人想的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光搬维基百科，光去说这些介绍，其实挺没劲的。我是有一些自己的东西想推荐给大家。我这次想聊的话题其实就特简单，就是为什么他们产生了暗影业，为什么分开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宫破博之能分开。如果宫破博之不能当 YouTuber。那自然，北京现在正在暴风和暴雷，可能会有点吵，这个后期看看能不能稍微降降噪。就是为什么它能脱离开基本兴业的影响？为什么它能对抗电视台？它可以无视电视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对于日本综艺艺人，对于甚至国内的就搞笑艺人都会有影响。但是日本受到冲击更大，因为日本之前更传统，现在面临了新的一个新的平台，所谓自媒体啊，或者说怎么着，就是你相当于有不同的平台。原来你只能说民防局在 NHK 或者在地方局你去挑，你归根结底你就是在电视，你最多多一个主战场叫广播，没了。或者说咱们一直常说就是搞笑艺人的根基是剧场，就是线下嘛。你就这一个是线下，不管是搞商演还是搞剧场，商演是收钱，剧场是聚拢粉丝、提高技艺，这是一个平台。线上电台是提升粉丝，上这个电视综艺是又能提升粉丝，又能赚钱，这两波，说白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口。而现在呢，你就多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网络平台。不管是网络综艺，比如说阿美吧 TV 这种，就是网上的这种电视平台，还是说，比如说，就是油管，其实最大的就是这个油管。你可以在 YouTube 上做很多企划，你可以在 YouTube 上完成之前你需要的什么，所有的这些线下加线上的一个结合。你在 YouTube 上可以把段子、自己做的一些综艺企划和一些这种对谈，还有一些比赛，甚至什么相关的东西，你都做在一块儿，等于相当于是电台、商演、计席，加上 M1 这些大赛，加上什么这种地上播的。正能量的，就是比较好时间段的这种黄金时间段的综艺，和比较差时间段，就是比较偏搞笑硬核的综艺，你全包上，就是光一个 YouTube 就可以全覆盖了。那这么大的一个 新的平台，等于是相当于你原来的这么一个竞争的平台直接翻番了。现在搞笑艺人做这个油管主的非常的多，不管是做比如说做游戏直播的，做这种特殊的企划的，比如说那个像那老几位，比如说小日千方，还有那个福涛，那个谁，就是那个后藤和那个弄将他们，还有那个谁，千原 Junior 他们四个人做了一个对谈的那种企划，他们又有企划，反正就是四个人开着 Zoom，然后做各种企划。那它形式就是可以突破好多电视节目的壁垒。首先，它成本低；其次，你想发就发，只要是别人关注你就能看到，你不会受到电视台的限制，你也很不是太容易受到 staff 那种综艺口的那种，就是电视台的那种比较古板的东西，预算啊或者什么相关的这种影响啊的牵绊，甚至说。就相当于是你要黄金档，你就不能说黄段子；你黄金档就不能搞硬核搞笑。但是 YouTube 没有这个，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你稍微玩点擦边球，也不是擦边球，就是狠的、硬的，真是比较猛的东西，你都可以搞。什么 SM 女王出鞭子呀，什么纯搞笑的那种，就是什么 M1 最难看比赛，这都是有人去做的。你想玩什么玩什么，等于你不只是翻番了，你不仅是说展现的平台翻番了，你还是说你突破了所有的限制。那现在所有的搞笑艺人就会考虑说，我是不是应该往新的方向去发现？因为这刚刚只说了油管，还有更多的市场，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穷则思变的艺人考虑去美国，因为日本，大家。我不说，大家也明白。对于日本来说，米国是一个什么概念？法国是什么概念？它是很多人都想去那边发展，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大家都认识的这个渡边直美，本身是模仿那个瑞哈娜之类的，是一个比较胖胖的一个女艺人，挺可爱的。她等于本身就是因为在伦敦不是什么伦敦，纽约半长期居住的那种情况，所以他很自然就去打开国外市场，而且因为他表现是偏模仿偏身体的那种语言的，而不是说文字的这种语言的，所以说他没有国界的那种限制。那像比如说那个 Peace，也就是火花那个作者右吉的。空笔，Peace 的这个阿亚呗，零步就去了美国。不过他去美国好像啥正事也没干，反正就飘着，也没有当艺人，而是就很迷的一个状态。像那个村本大辅，之前那个《Woman Rush Hour》的一个非常快嘴，风格其实有点类似脱口秀的一个漫才演员，他是因为在国内经常他属于一个大烟上的状态，本身他是一个人渣人设。其次，他一直在为辅导说话，因为他就是辅导人，一直在讲，时事的段子，一直在抨击这个，可以说就是，反正就在 Twitter 上见证妄议朝政。他是一个反对派的那么一个状态，因为他毕竟是辅导人，他也说了很多核电站的段子，这肯定是不容于，就是支持他的这种大众都很少。喷他的民众和喷他的这种，就是想压制他的有一种政府的那种感觉，他都不是应该在台面上，就是咱们国内，我觉得他这个尺度完全的包不住了，因为他真是猛喷，就他一直，因为他本身他风格也比较像脱口秀，也就是所谓的就是真正的就是叫单口喜剧，很像这个单口喜剧的形式，所以他一直也是想在国外去演出，就海外是这么一个想法，包括最近。因为他这个自己的那个就是什么fan club 吧，还是就是会组织一个叫御马路会议，我没细研究是他的这个综艺企划，还是说这种就是自己的，反正自己的一个粉丝俱乐部的一个这种对谈的这么一个节目嘛，像 Zoom 会议里。因为他的粉丝里头，就是有被咱们那个 B 站的一个，就是反正就是中国人的粉丝跟他提议说可以来上海开现场，开搞笑的演出，所以他真的被打动，然后真的去考虑，真的准备来上海去开这个搞笑艺人综艺 live 的这个寄生虫。大家了解他，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娇兰还是 VS 蓝，反正跟阿拉西关系比较大的一个知名的 MC，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艺人。像他们这种比较偏中间偏下的这种层次，就是正经的中间，但是肯定说不上大物的这帮比较知名的艺人都有往外走的倾向。刚才说到，就是可能我这个叙述顺序稍微有点乱，但是刚才说到就是说有了新的市场。他们还想往海外走，往新的方向走。那为什么他们要新的方向走？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电视搞笑综艺的这个位置，说白了没那么够。原因很简单，首先就是老的不走，像除了刚也不是刚，除了去世，因为新冠去世的这个志村健，这种特殊的情况之外，大多数还在世的岁数比较大的，比如说北野武，比如说秋刀鱼，比如说檀木立，这个 BU3，包括什么这个什么和田秋子啊，这种就是不是搞笑艺人，但是也是做大的主持人的这些这种其他的艺能界人士，现在就是面临的情况就是搞笑艺人，尤其是这种40多岁往上的前进的这个道路是很紧张的。位置就这么多，你比如说你想当 MC，那机会很少，前头的人不退，你往最上峰上去，你是不可能上去的。前头有这些 Big Three，再往下一级 Downtown，这帮人什么，再往下，可能就是现在比如说 99，还有什么 Summer，包括这个之前一直说的这个刚解散的。雨后敢子队啊，包括这个东野幸治啊，包括伦敦靴子啊，他们其实已经是被卡住的一波人了，他们其实很难再往上进一步了。但是他们再往下的这帮人就更没法是往上了，你的上升空间是很窄的。其次，前头走不了，后头还有追兵，你又往上走不了呢。后头这些20多岁的，一般日本叫第七世代，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平均年龄就二三十岁，不到30岁以下，20岁以上，这帮人，4年的艺龄直接红到就是上所有的综艺，或者说就是刚是二三十岁，就已经就是火到不行，而且他不是说那种像一发屋艺人，就是这种爆红的这种艺人，飞快流星一样，飞快上去，飞快下来这种情况。这帮人都很聪明，现在的年轻艺人呢，他脑子里有很多这种综艺的概念，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他有发展的概念，他有搞笑这种编程的概念，他能做好搞笑综艺需要他做的东西，他也能创造好，相对能创造好的段子。可能这不是说一个人能达到这么完美的作用，但是你比如说段子比较好的，像那个哈纳口。像这个卡嘎呀，一个是短剧组合，一个是漫才组合，他们都非常年轻，相对来说非常年轻，艺龄都比较短，但是他们段子质量都其实跟20年艺龄的前辈，我感觉都是水平很接近，而且他们还很新。那这是段子，是这种漫才啊，或者说短剧的这种水平，综艺水平特别高的、特别火的，比如说福娃奖作为。其实是搞笑艺人出身，但是在作为一个网红 YouTuber 爆火了，上了很多电视综艺，像这个之前 D 站也传过一个涩谷新漫才，比较那种就比较浮夸，比较像那种 Party People 的那种感觉的那个 Exit，像他们都是很快就红了，包括那个宫下草地，四千头身，这些都是很快的在综艺上火，然后他们自己的作品也是有的，等于他们就是又年轻又厉害，然后脑子还清楚，那 再往上这些，就比如说花了10多年，艺龄刚开始正经上电视，像奥黛丽正经上，现在这么长青这么厉害，基本就是，她这个年龄40多岁这个年龄能上综艺好像排第一了，本身就是他们作为那个上综艺节目数量是排5、6、7那个水平的，一直是。那他们十几年艺龄，等于30多岁才开始上综艺。那你跟这帮就是才2、3年就梆梆梆上综艺的人没法比，你差10年呢。你在那儿那个什么家庭餐厅，在萨利亚写段子，便利店打工，人直接就是开奥迪，买新别墅，就不是买新公寓，租大房子，人直接把好多就是这种生存上的经历就跳过了。把这种搞笑的这种事业上的经历也都跳过，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就是说，对于作为 YouTuber 的这个宫本博之，其实是新人，但是他作为电视界，他已经是一个30多年一龄的一个大物艺人了，绝对是很大物的一个艺人了，是很多人跨越不过去的艺人了。但是他也得被动的、主动的走入这个行业。但是他因为他的个人能力原因，他到这儿就是说白了就是碾压很多人，就直接就爆火，因为他能力在这儿，他的人脉在这儿，他的名气在这儿，所以他可以碾压。那把他们这些人逐渐挤出来的，像公共不知是因为特殊的事件、特殊的情况产生的，但是你之后会看到慢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之前提到做游戏实况的，比如说那个摄影像。比如说像那个戴安的京田，之前也在那个《Old Taxi》两个人，戴安的两个人就是，原样的配了特别类似自己真实状态的一个组合的这么一个情况，这块就有点多余啊。但是就聊到就是大家都在进行这个转变，其实这个转变本身是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其实。虽然说可惜，虽然说惋惜，但是对于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爱营业这个事儿，其实还是一个事件，是一个意外。但是更多的艺人，更多的这种电视综艺艺人，慢慢的找新的出路，这可能是面临危机的这些艺人他们必经之路，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可能我们会。比如看 YouTube 的，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在 YouTube 上平台上看到他，或者说我们在国内就能看到他们来上中国的舞台，或者说有可能他们去美国发展，就是现在原来是一个比较僵化的一个比较固定上升路线的日本的这个搞笑艺人和日本的这种偏搞笑的这种综艺的整体的市场可能会有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已经潜移默化的发生了。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这期搞笑谈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使用泛用性播客客户端，如苹果 Podcast 和小宇宙以及喜马拉雅收听本节目。欢迎听众在各大收听客户端中关注本节目并留言。我是雪明，这里是搞笑谈，大家下一期再见。歩いてきた道、泥にまみれながらも手探り歩いてきた道、一歩一歩踏みしめ、がむしゃらに歩き続けた、汗と涙見せずに。すら歩き続けた、回り道もしながら、冷たい雨に傘もなく、風に道を塞がれ、濡れた心冷え切っても消えてしまうように。 雨上がり風が止み晴れ渡り夕日がまた来ると信じて食いしばり立ち上がり歩き出しここで諦められないさあ進もう未来何もかもが怖くてけれど心の花は枯れちゃいないと言ったこの雨は止むのだろうか重い雲を見つめるこの風は去るのだろうか誰も答えを知らない冷たい雨に足取られ転び続けてしまい濡れた体でも心の灯火は消えなくて雨上がり風が止み晴れ渡り夕日がまた来ると信じて食いしばり立ち上がり歩き出しここで諦められないさあ進もう未来もっともっともっと頑張らなきゃときっときっときっとたどり着くと前だけ向いて雨上がり